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所以今天这个第五站呢，就是古利奈人西门呢替耶稣来背十字架。他从乡下来，也许是一个乡下人，出身不重要，你是有学问的人，你是有地位的人，你是乡下人，你是穷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那这个人后来信了耶稣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在他的生命过程里面，他有机会背了耶稣的十字架。这里教导也告诉我们说，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啊，这个可以是一个 imagery， 一个想象的说，你看看今天这个西门他背着十字架来跟着耶稣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那这幅图画岂不是也是我们今天做基督门徒的人一样吗？我们要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在耶稣的后面，这是我们要走的十字架道路。那为了这个西门被，其实当时可能他不是甘愿，他在那里可是在看光景，看当时的状况，所以他就被抓去了。被抓去以后，他把十字架背在他的身上。他是不是心甘情愿不知道，但是至少他把十字架背在他身上跟着耶稣。那历史上就告诉我们，有为着他所做的这一件美事，就为他盖了一个礼拜堂。那这个呢，就是叫做古利奈西门堂，这个是外观。在墙上呢也有个字，也许看不清楚，叫做 Via della Rosa， 这样就是那个小牌子。就盖礼拜堂不重要，盖礼拜堂不重要，有没有给你盖一个礼拜堂不重要，但是当然历史上我们知道，很多在圣地里面很多的礼拜堂都是为纪念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像西门一样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到第六站是Veronica 维罗尼加为耶稣示面。那有人说，当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已经受了39鞭的鞭伤。如果我们知道有人研究这个罗马这个鞭打囚犯的时候，他们用的鞭子是一个鞭子上有三条线，每一条线上有三个铅做的球，是九个。那这个他们要抽这个犯人的时候，这个鞭子打出去的时候会在这个犯人身上绕一圈，绕一圈呢，他会在这个打过去的时候，绕上去的时候，他要再用力把它扯下来，所以那个铅球呢，有的时候会打到肉里面，然后就扯出来。所以耶稣的身体已经破裂了，鲜血已经流，他们戏弄他，把他的紫色袍给他穿上，你知道出血的身体盖上一个袍子，再过一阵子又把它拿下来，所以那个血肉跟布粘在一起，当撕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惨痛，感觉贴一个狗皮膏药要撕下来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在路上很痛苦的时候，有一个女子给耶稣擦汗。其实兵丁会很严格的管制，不可以碰 碰到他啊。有一个做写文章的，就是说可能 Veronica 啊，维罗尼加是在兵丁没有注意的时候赶快去给耶稣擦擦汗，擦擦血。这是一个 sentimental 很有情感的一个动作，但是圣经没有记载。然后第六站第七站是耶稣第二次跌倒，圣经也没有记载，只是说有三次的跌倒，是第七站的时候是耶稣第二次跌倒。然后到了第八站，第八站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圣经第27节到31节，这里讲到说耶稣劝告耶路撒冷的妇女说，不要为耶稣哭，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为什么？为什么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那简单来说，耶稣知道以色列民的即将来临的灾祸。到70年的时候，耶稣上十字架是大概主后30年。所以70年的时候，罗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全部被拆毁，百姓要逃难，要远离圣地。所以那个时候要走难的时候，要逃难的时候，不生育的，没有怀胎的，就没有乳养儿，就是没有小孩子的人，走起来比较轻便，比较方便，可能就容易一点。所以耶稣是有福的，不生育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的，有福的。那个时候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的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个是引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八节的话，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当耶稣行经这个十架苦路的时候，看到这些妇女这样的为他哀哭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你们以后所要面对的灾祸灾难将比这个更大。然后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那对于这句话，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啊。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把那些所有的这个解释的看法说出来。那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说，有汁水的意思就是讲到这棵树是清脆的，那枯干的呢，但是干燥的呢，但是讲干柴，就是一棵枯干了的树。那如果在这个有汁水的树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如果呢，那没有枯干的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无辜的人尚且如此受大苦，这可能隐含着主耶稣基督自己，那有罪的人的痛苦将要如何的严重？那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还要受这样的苦，那犯罪的人他们所受的苦岂不是更严重吗？这个是比较简单跟具体的一个理解。那还有很多人用耶路撒冷代表，然后用这个犹太人怎么来处罚人做坏事来做代表啊，这些都是很多的罪。我想这个经义就是无辜的人跟有罪人犯罪这个所受的惩罚的一个对比啊。有一个人叫做 Pietro Lorenzetti， 他也画了一幅非常动人美丽的图画啊，就是大概是在1320年画了这个妇女哀哭的这幅图画。这边有一个好像是教堂十字架的，那这里面 这里呢是讲到耶稣第三次跌倒的地方。据历史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记载，历史告诉我们说耶稣呢这个第三次跌倒，这个图呢是不在这个十字架路上。在16世纪的那在16世纪的时候，有人推测说耶稣第三次跌倒呢是在圣墓堂的门口。所以呢我们从第九站，那第九站就是耶稣第三次跌倒的地方，圣经没有记载。然后从第十站到第14站呢，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圣墓堂里面。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圣墓堂。第十站是耶稣的衣服被剥，第11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第12站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13站是耶稣死了以后身体被卸下来，然后第14站就被葬于坟墓。那这个圣墓堂呢，在耶路撒冷可能是 one of the 其中一个最大的教堂。我们进去的时候老师说走迷路，找不到路回来。但是呢里面呢有很多事情，刚才我们讲到有5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当年的都楼地。那我们进去的呢是这个门。这个门进去以后呢，从里面走到最后，至少我找不到路回来。找不到路回来，所以里面呢很大。那我们也没有时间全部来看，那里面呢就有很多纪念耶稣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堂里面呢，在这个教堂里面呢，他们叫 Holy Sepulchre， 就是圣墓堂啊，就是坟墓的墓，圣墓堂。那在这个里面呢，耶稣的衣服呢被剥。那这个剥衣服的事情呢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那钉十字架的人呢身上没有一块布，我们今天看那些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的都有一块布，但是当年那些囚犯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赤裸没有布的。那这个是人间极大的羞耻，上帝造人的时候那是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犯罪了以后就羞耻。所以今天妇女们不要袒胸露乳，那是羞耻。那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极大的羞耻。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分研究分他的衣服，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礼衣原来是没有缝，上下一片制的，据说这是玛利亚为耶稣所做的一件衣服。所以他们比如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然后要因验经上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约翰福音第19章22到23节，那这个预言是在诗篇22篇。特别要提到这一点的就是说他们分衣服的事情，耶稣生命里面所行经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所做，都是要应验圣经，连这个衣服最后的一个衣服也要应验圣经，因为他们不能撕开，是一片。圣经说为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第11站然后他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有人特别指示给我们看，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骷髅头啊。我忘记有一个 scientist 他们还是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地方。其实呢这像是一个骷髅头，但是呢骷髅地呢都楼地或者哥哥他呢 Golgotha 呢不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头呢很像个死人骨头。那在 Golgotha 这个地方，在都楼地的地方有很多的死人骨头， 所以耶稣就在那里被钉十字架。那圣经刚刚告诉我们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杜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后刚刚讲过，杜楼地不是在山上，而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有那么一个地方，是犹太人处死人的地方，不是犹太，这个罗马政府处死人的地方。然后第十二站就是都是发生在那一个地方，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里面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四福音里面这句话只出现了一次，是在哪一本福音书？谁知道？四分之一，路加福音。好了，答对了。那送一个礼物给你吧。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兵丁就把十三站就是耶稣的身体被卸下，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同耶稣并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为什么这兵丁为什么把头两个人的腿给他打断了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死。照理说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在十字架上可以钉好几天，可以挂着好几天都不死的，所以这两个人没死，就把他腿打断了，把他打死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是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你不觉得整个的基督信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像这样的细节的地方都是那么的正确，都是要应验圣经。两个兵丁，两个犯人都没死，所以要把他们的骨头打断，把他腿打断，但是到了耶稣这里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九点到三五，下午三点，六个小时就断气了，就死了，所以他们就不用把再打他，腿就没有打断。然后在圣经里面早就预言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当你站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你不能够惊叹上帝的作为，神的奇妙。所以就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就把他安放在坟墓里面。这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人葬过的，葬过人的，只因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那去圣地的人一定要去这个墓园啊，这个墓园。那这个墓园据说有两个，一个在这里，还有一个在另外的地方。那到底耶稣葬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不知道，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葬在一个没有用过的坟墓里，然后耶稣从那个坟墓里复活出来。今天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归去路，死是耶稣必经之路，但是坟墓不是耶稣的终局，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十字架的道路是生命路，虽然是有死，又借着死才有活，才有复活，然后才能够赐生命给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就是走生命的道路。所以背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召，天天背十字架是说明这是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常常把十字架当作是苦，不错，十字架是受苦的道路，但是十字架，今天我们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前的时候也是背十字架，酸的时候，甜酸苦辣咸，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今天没有时间讲，特别讲甜的这一方面啊，我们想的都是苦啊，我要告诉大家，你甜的时候也是在背十字架。所以在十字架下面来正视自己，那就是无我才是喜乐的人生啊。这个呢也没有时间啊，这个无我的人生是最快乐的人生。今天许多的人痛痛苦苦的，就是这个老我太大，这个自我太大，这个自我中心太大。在十字架下，面对着十字架的时候，来看自己，我一无所有。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有喜乐的人生啊。这个我还有很多话要讲，没时间了，所以让我们思想耶稣走这一条十字架苦路，成为得胜的主，我们也要走这条十字架苦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思考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十字架道路有痛苦，但是十字架的道路也能在眼泪中欢笑。主啊，让我们追求学习跟从你的脚中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